这是一个倒咖啡的 ASMR。
桂纶镁跟 What the Hell Podcast 他们有准备一个圣诞节小礼物，在听完这一集有听到最后面的时候，你可以去3wt.hell 这个 podcast 的 Instagram 账号，然后会有一篇文章，里面会有你要怎么样得到这个圣诞节小礼物，基本上就是在那一篇文章下面留言说你相信或是你有听过的阴谋论，是你想要分享一个有关圣诞节的小故事也好，在12月20日前留言都算，然后桂纶镁会去在里面抽奖。我在猜那个参加的人应该也不会很多啦，说不定你只要有留言就有得奖，然后 对他会送你他自己创作的卡片。
好，谢谢，
客气，
感谢
你真的有够懒。
对，我刚才有想到，就是但我完全不同意大家就是只活在泡泡里，而且完全没有办法打破泡泡，完全没有办法知道对方在想什么。假设我相信这个阴谋论，可是我还是有可能知道，我认为我还是有可能知道这个东西是阴谋论，因为会有别人不相信。就是如果我相信的东西是别人不相信的话，那我就会开始反思自己嘛。我是一个有反思能力的人，所以我不是一个单纯活在自己泡泡的人，我是一个社会上的人，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知道说我相信的事情有可能不是真的。你说阴谋论可大可小，说阴谋论可能只有一些小的影响，可能就只是一个人稍微放出了一个小消息，只是为了一个很小的利益，我觉得这也算阴谋论，就是他没有违反这些阴谋论的定义，而且他是一个很精心制造的 bullshit。 阴谋论跟 bullshit 一个相同的特性，就是他去忽略这个事件传达他需要有一个很准确性的这样的限制，就是我要说这个事件的真实是什么。 bullshit 胡扯淡，他们就会说甚至不曾尝试正确的去说这个事件到底是什么。只是我个人关心的会是社会影响比较大的那种阴谋论，或甚至成为一整个世界观的阴谋论。我也认同 Lily 说，就是要从你站立的观点来去看，你才可以知道到底这个阴谋论是恶意还是善意。好，我们来讲一个阴谋论好了。假设我就是支持川普的人，好，我就会觉得就是那些说拜登坐票的人就是在保护我们的利益啊。因为对我来说，我们我群这个概念就是跟我一样支持川普的人，所以 这可能是一个很反而是一个维护民主的行为啦。就是我也不知道，好，我很后悔我说的那句话，但是但是他们可能这样想。
第一个我先回对于自己相信的事实会感到怀疑这件事情，但我认为就是以现在的状况来说，因为族群跟族群之间的交流其实是真的越来越少的。我必须要说，就像我们跟讲很久了嘛，我们跟韩粉之间的交流没有多啊，就是有些人，当然我不会说百分整个社会的人都是跟别人孤立的，但问题在于会反思的人远小于相信自己所相信事情的人。我不知道你们知道有一个 NBA 的球星，他叫 Kyrie Irving， 他是念杜克大学的，但他一直到现在他相信地平说，他觉得地球是一个阴谋论。他们的确还是就是信者恒信，就这件事情对很多人来说，就是你要用一个对他来说不是那么舒服，就是很多人是不太喜欢承认自己相信的东西是错误的。就是我上一集在讲心理学理论的时候讲到，我当你相信一件事情，你会拿所有的东西来佐证你相信的事情是对的，导致反思这件事情 有可能在反思下来之后，你会越来越坚信说对，因为 我就是一直拿着很偏颇的数据，很偏颇的说法来支持我这个可能不是对的的思想，所以导致最后我会越来越巩固说，对，你看这个数据说我是对的，这个说法说我是对，这个专家说我是对的，那我就会是对的。就是那个反思并不会是我去反省说对方的东西是不是对的，而是我会用各种说法去佐证，尤其是在现在这越来越多说法是可以被找到的时候，我找到的说法会拿来佐证我自己的想法是对的。 至于刚刚莉莉说的那个阴谋论可大可小，我也觉得可大可小，但我还是会认为阴谋论大多是带有恶意的。刚刚提到我群的这个概念，就是桂纶镁非常后悔自己讲出的那句川普的支持者可能认为拜登坐票这件事是保护民主，但站在一个中立的角度来说，阴谋论他这个阴谋论出来本身就是为了制造动荡不安，也许会有这么深层的想法是为了制造动荡不安，但更浅层的想法当然就是想把拜登拉下来嘛。但在我们假设美国的计票真的是 OK 的，没有问题，然后结果已经出炉是拜登的确胜选，事实是这样子的状况之下，那不管这个说拜登有坐票的状况是不是对我群有利，但他的确本身是带着一个目的性，而那个目的是有恶意的，所以我个人还其实还是会倾向阴谋论都会带着一点恶意，那即便不是恶意，那个东西一定带着一点私利，就是想要为某个族群谋到怎么样的利益，或者是想要制造一些什么样的舆论或动乱等等。地平说的出现是在于那个时候大家其实不知道，因为对天文观测或者是对地球科学没有那么大的了解，所以那时候提出来说，你看远方会看到一个地平线，那边就是世界的尽头，当你船走到那
里你就会
掉下去。对，那是因为对科学不够了解，或者是对自然生态没有那么多了解，就像很多以前的故事出来也是为了要去圆为什么自然现象这样，例如说地震，大家说地牛翻身嘛，科学的研究还不够多，导致于那时候有这样子的说法，所以我倒不太认为像地平说啊，或者是女娲补天啊，或者是例如说摩西分红海这些故事是一种阴谋论，我觉得他们就是古代人为了要诠释他们没有办法解释的现象讲出来让自己安心的一种神话故事。
很 make sense 欸，我完全被说服了。我刚刚原本想要挑战你说，所以这么说，我们说早期科学比较不发达的时候，阴谋论都是没有恶意的。那现在科学比较发达的时候，阴谋论都是恶意的。但是我完全被这个科学不发达、不构成阴谋论这件事情说服了。
我其实个人对于科学或者是对于理性，我还是抱持怀疑态度，就是有科学事实，地平说或者是地心说这种我们都觉得已经可以不用再质疑的科学事实，那已经是经过了很多时间的反复验证，但是在我们现在要再去验证前人已经做出的一些科学事实，或者是我们去检验说前人到底是怎么做科学研究，到底怎么传播这个科学研究的结果的时候，其实是有很多争议空间会出现的。比如说很有名的之前的拿黑人来做梅毒实验的那一种实验，就是你在做实验设计的时候就已经隐含了偏见嘛，或者是我们用不同的科学方法去检测，比如说做基因检测，好，我们要检测我们的基因的祖先到底是谁，我们基因到底来源有哪些地方的来源组成，你用不同的方法去计算都会有不同的结论，你就会得出不同的比例，那样的比例被放在新闻媒体上去宣传的时候就会有很两极化的效果，因为大家就会只会解读一个很简单的数字，而不是去检视整一个做实验的过程，或者是其他不同的科学家用什么方式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这是我个人对于科学跟理性的看法，对我来说很多东西都还是有你可以去争论，或者可以去像一开始说的更细的去检视各个立场不同的人到底有可能怎么去解释这件事情的空间。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现在很常见的一句话叫做反串要注明，因为你有时候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认真相信他讲的东西，还是他只是在开玩笑讲一件他可能也不相信的东西，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资讯的传播就是这样很不小心就散播出去了，但是我们这么严肃的去检视每一句我们自己讲出去的话嘛，我觉得 一般人应该也很难做到，而且一般人也不想要把自己的人生过得那么累。但是我们在这一集我又去质疑可能所谓的科学，所谓的理性，或者是所谓的资讯透明。资讯透明好像是为了回应那种你就是黑箱，我就是没有办法得知你们在这个闭门会里面做什么决策，而制造出来的另外一个透明的东西。甚至我听过有些人跟我说，因为我在上一集分享的就是立法院会议记录什么都查得到，那我甚至听过我自己政治系的同学跟我说，他就是在你看不到的地方还是有会议在进行啊，那些东西就是不会放到网络上啊，那他就会去执着于那些看不到的东西。所以所谓的科学理性或者是透明的程序好像没有办法消除阴谋论的存在，就是阴谋论永远会活在我们的讯息流传的过程当中，永远会活在我们的心里，就是我们有一些想要相信的东西。但是 我也是这样想的，对，我在这边想要帮会相信阴谋论的人讲一些话，就是假设我们说阴谋论的形态很常都是有一个集团、一个政府、一个大资本家，他联手做了一件事情是要危害我自己既有的利益，就像那个难民的案例一样，就是我不想让难民进入了国家，所以我就去传达这样的阴谋论。那是不是说这一些传达阴谋论的人，他们其实是有一个想要被听见的渴望，可是他们只能透过这种方式去对抗他们觉得他们无力对抗的政府或者大集团或者是既定的决策。所以阴谋论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对，所以阴谋论反而是一个现代化的副产品，而不 是一个古早的巫术思想传说。它有可能反而是我们在发展我们的民主决策机制之中永远没有办法通过民主机制消除掉的一种，就是每个人都会有的那种小小的不信任，或是小小的想要自己守护的价值